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就是我以前，比方说烦恼了什么，我就是那个烦恼。现在我会看着那个烦恼，就是看着的时候，现在觉得我是那个看了。就是那个烦恼就能走掉，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关照呢？
是不是都没关系？他
哦，
是又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你的效果不是很好吗？
是
管
的。
他，管他是不是干什么？
哦，就是我那个，明天就是96座了，那个百座，然后我想就。打那个后边那个，那个四座就是打那个1356，因为后边是不是，签座的时候打2印和4印？
好，行，你就是说96座，实际上96座就是说的千座，就是说的百座，百座就是称在96座，老是不放心，好像欠四座，你打1356可以啊，这就放心了嘛，哎，打1356就打1356，就放心了就好。
哦，谢谢齐老师。好了，我的问题，
好的。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现在是150多座，但是我昨天的这一座，我那个因为赶飞机又过了12点了，就是我是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12点零几分的时候才上座，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这样需要重新打吗？
你是说今天没咋做？
就是昨天的那一座，然后
你是昨天没咋做？
我昨天那一座就过了，就是昨天过了十二点之后，12点零几分才开始，因为我赶飞机了。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呀！但是今天几号了？
15号，师傅。
15号吧，14号，这我就这样从13号说吧。13号，你13号几点钟打的坐？
我13号是早上5点钟打坐的，
14号这一天没打坐。
对，我十四号，对，我十四号就本来以为可以晚上打，但是我没有打，没有打，然后我打坐的时候已经到了15号的，就是15号，就过了12点零几分，应该是。就是昨天晚
也
上，
就是13号没打坐，是吗？
十四
现
号，
在
十四号没有打，
十四号没打
坐。
你现在你现今天是多少号？今天
15号，师傅，
今天的坐着了没？
我
今天的
今天
坐
的
着
坐
了没
就
有？
是一，今天的坐就今天一会儿就打。
师傅他是这样，他早晨。就是凌晨12点以后打了一座，那他
今
算
天呢？
昨天的。今天他一会儿再去打，他是这样想。
对，我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昨天
你
那个就是很晚。
你把早上那一座搁到昨天，你搁到昨天，你要是在，你比方说你在昨天23点59分59秒上的座，你都可以搁到昨天。你是在过了10点才上座，你搁到昨天合适吗？
他就
现
过
在
了
一
五
共
分
打
钟，
多少座了？我说一共，所有的一共打多少座了？不说话了。
签座的150座是不是师兄？
对，是的。
那好吧，好吧，那就算过去算了，就这样吧，可以。别占线上了啊！你今天的座赶快打就完了，没事了。
好的，老师，我听到了，
好吧，
谢谢，
没事没事。
明白了。下次我注意这个问题，谢谢老师。
齐老师您好，我今天是第一次进您的这个直播间，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我想多耽误点时间，因为我从去年突然就觉得人间很悲苦，不是具体的事情的悲苦，而是感觉人间是个牢笼。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突然跳出《金刚经》，我就开始读了，我一读我就泪流满面。然后呢，这样一个过程，我读了大概1年。今年呢，又 就开始读六祖坛经，然后今年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就是某一个瞬间我感觉到一团光把我罩住，就感觉到把我从这个世界剥离出来，我那一下子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个空的幻境，那下子非常非常非常感动，是真的泪流满面，然后看到所有人都觉得特别美好，特别的感动，而且我那下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你到这里来，你来了就是意义，你不需要再要如何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一些身外的东西，你才有价值，你才有意义。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第二次是我吃饭的时候，突然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些事情，我心里有点苦闷，我突然就感觉到我的身上有另外一个我升起来，是那种升起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因为那一刻身体非常感动，又是大哭流涕，然后我就听到那个一个念说，孩子你非常好，你没有问题，然后那一下子我突然感觉到我在跟他对话，我说这个饭很好吃，你尝尝。那之后我就开始读六祖坛经，而且有一天我早上醒来，就是我的心啊就像一条河一样打开了，就是因为我是做教育的，我后来我给孩子上课的时候，我就是我看着孩子我就会有一种东西要出来，我就顺着这个感觉去说，然后孩子们很欢喜，这个课就完全变成了和我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而且那堂课孩子们的作品都非常非常之好，所以我感受到那是心法，所以我才和我这个朋友联系，我这个朋友就推荐了你。我在来直播间之前，我看了他所有给我的资料，包括元婴老人的文字，我读得非常激动，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是心里又涌起很多感动，然后有些地方他说到明心见性，说到心和性之间的关系，我包括他提到净土宗，就是提到这些点的时候，我是激动的想拍大腿的，我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刚开始一边看那个元婴老人的文字，然后我就进来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问些什么，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想找一个老师，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当我那天我醒来，自信两个字就从心里流出来了。就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心开了一条河的，就那几天里边，自信两字出来之后，我一下就明白，就是这个自信要领着我，然后又出现这么多的感受，然后我要去找一个老师。我在读金刚经的时候，在读六祖坛经的时候，我听到关于慧能祖师，他在得一波的那天晚上，弘忍法师把他送走那天晚上，我听到那个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的，我当时就很悲愤的在哭，我说唐朝的时候物质那么匮乏的时候，你能满大街都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能听到有人就说会告诉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我们的名师在哪里？因为其实我在做老师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我称不上是老师，因为我老觉得我还应该更好，我觉得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我要找到它，所以其实我断断续续，我从做就是我们教育界的名师的拜师，我做了他的徒弟，后来我就开始自己也在成长，后来我也学了一些自我成长的课程，我相信直播间应该也有人会走过这样的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就但是那份心我总觉得不对，外面现在好多这样的课程啊，各种身心灵的课程，各种包括这个术的课程啊，还有太多了，我都觉得不对。去年我读金刚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我要找的东西，所以我就发现第一，我去读的时候，一个我哭够了，我就觉得全身发热，然后觉得很光明，哇，我真觉得有光明心特别的勇猛。但第二个，我发现我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它其实那个方法它自己会出来的，我当时觉得法不在外面，不是说哪个老师要给你法，我无法表达这种感觉，所以我又觉得我需要老师，所以我想问齐老师，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老师吗？因为六祖坛经说自信自度，然后我看到身边也有很多人他都有老师，比如说他有这个有老师给他，有的去打禅期，有的包括持咒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就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但是我很需要一个这样的老师，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会跟着这个老师您这边的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会参加。第二个，我也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些指引，谢谢老师。
说完了。
哎，我说完了，齐老师，嗯。
你问什么呀？我都还没听出来呢。
啊，第一个就是
没问啥，那行，你说的我都听到了，没事了。
嗯，
我就没问什么，好不好吧？
师傅他也有问题，师傅。
我的问题就是
我
们
都没听出来他问啥。
我的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老师？因为六祖坛上
老人板明摆着的老师，元心老人，
我没听懂。
老人家的著作都还在，开始光盘呢，这个我这个书都多了，明摆着的老师吗？
哎，我也没听清楚。
老师，我能插一句话吗？这个你需不需要老师得问你自己呀、啊嗯。你觉得自己行吗？你如果不行，你就要看祖师开示，听老师答疑呀、啊。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啊，齐老师不需要你啊，对吧？
不是，我觉得我想问的其实不是字面意思，可能我是想借这个问题，想多听老师开示一些东西。我问的像是这个，我又不是这个。
老人都已经开示过来了，我们还做啥呀？老人开示的，我们还都听到了不够。
所以齐老师。齐老师您说的是我可以把元婴老人的一些东西多去看是吗？
多去看啊，就按老人说的多嘛。
好，说到了。嗯。所以在修行的路上是需要，我刚才也看到有个师兄说了，说是有是需要有老师。我心里当然觉得需要有老师了，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多
元婴老人吧，我不刚这个你这个问题错过了。
收到了，收到了，齐老师。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很开心，谢谢你。
哎，师兄，刚才我听您说的有一个、有一话，我告诉您：若做山境界，接受群邪；不做圣解，这个那话怎么说？我还忘了。
不做圣解，名山境界。
嗯，您就当成是一个
好的境界
了。
我收到了。谢谢师兄。嗯，那我在想，我如果跟随大家学习的话，是不是就这个直播间，然后在群里看一些活动，有的如果方便的，我就可以去参加，是这样吗？
这没有人限制你不能啊，非要问我、你现在你这一次来这儿来谁允许的？
我知道有些地方的学习是需要各种考核呀，然后需要那个什么进阶呀，所以我其实
你现在来这儿来考核了吗？
没有，所以我进来就可以跟着学。收到，
当然了，那是考核。
好的，收到，谢谢各位
师兄好，师傅好。刚才那师兄讲的挺好的，我这个问题都不好意思问了。
哎呀，没有，都一样的啊，师兄没有，反正不好意思。
我就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有个亲戚啊，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天津啊，就好多那个仙儿，我不知道你齐老师能听懂吗？仙儿就是鬼附体，这些人啊，他就是。就是在害人，可有的人好像是跟他有缘呢，还是被他迷惑了，可接受到他以后啊就被他害了。我就请教齐老师怎么对付他们。就我们有个亲戚啊，他还是个大学老师，然后呢他就是跟他丈夫离婚以后啊，这个仙儿啊就缠上他了，就给他介绍对象，这是第二个了，而且这个对象是哪的宁夏的那个省会叫什么银川，是银川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年龄当然是相当啊，然后这女孩子可能也迷惑了，可能就看上这男的就是这个外表了，然后就不问青红皂白就跟他搞上对象。然后现在啊就是他那个父亲过世以后，这男的就借这机会就闯他们家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家长看就是不同意，就说你对他了解吧，那个而且那个什么，他家的条件就相当相当不好，而且啊这个人就是信口开河，就说的我大伙都认为啊，说他说的就是都不是真东西。然后这女孩子可真相信了，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佛和魔的斗争吗？这不就鬼出来害人吗？就是可咱怎么对付他们呢？我想请教一下师傅。
我没有办法对付。
你还有是吧？ 不是他这个仙儿迷惑众生迷惑的太厉害了，他们就是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而有时讲佛法吧，就在他面前就觉得这帮人不信佛呀，所以就认为他那是对的。佛法在他面前就显得怎么说呢，就是跟他们跟佛有点无缘吧，佛不是无缘之人呐。所以就我听今天晚上正好是齐老师那个师傅就不是答疑嘛，我想借着机会问问师傅，师傅没有办法。啊、哦，对这些人应该是远离，可是这些人好像对跟他们有缘，好像是。哎呀，他们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把这帮孩子给骗的，简直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哎呀，没有什么。什么就是哎呀一点小办法都没有是吗师傅？
嗯，我不是说别人也没有办法，我是说我没有办法，也可能有的人有办法，你多问问吧。
好了师傅，我知道我知道了师傅，感恩您、
嗯、师兄们可以啥哈，如果这方面有经验可以在聊天区域哈啊打出来然后分享一下，郭师兄能看到。
郭师兄，我发您了，你转发到群里吧。
啊，您这是从哪里来的？啊，刘师兄，刘师兄，你这是什么？啊，破草图，好吧。
这是什么呀？
是一个公案。
哦。
然后，
能帮助我解决，能帮助解决问题吗？
我看一下哈、
哦这个、
我们念。
这个、我知道、
啊、
我知道这公案。
嗯嗯嗯。
他这个就是跟那个就是遇到禅师了，禅师给点破了以后把那个鬼给救了。他这是嘛，他这个鬼是附在这个一个人的身上以后，这人就所谓的仙了，鬼多少有点小通对吧，别人不知道事儿，这鬼知道。所以他就迷惑众生，把众生迷惑的真是可怜。这个破造作这个我知道，他这个禅师最后把他给破了，把那鬼也给救了，等于把那灵魂给救了。可是咱是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怎么这件事儿真是不好办。哎。
嗯，这方面确实没有啥经验。
是。
看看师
兄
们。
对。如果有什么好办法。
嗯、对，可以放在聊天区。对。
就是啊。
嗯。
感谢师兄啊。谢谢师兄，
没事没事，
谢谢师兄们，谢谢。
嗯，
风云师兄，我又给你发了一个，这个是，
这个是发的哪一个师兄啊？这个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我把它发在聊天啊，
发在群里也可以啊。有人聊天区、
啊、
没看完就结束了会议。
那我们读一下啊，看看这个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哈，我们来念一下哈。
又太
是摘自这个没事，摘自《周游成就秘籍》里边的哈，说在我们的周围上下空间都住有罗刹、恶鬼、邪道等鬼魅，鬼魅这是魑魅魍魉，就是四大恶鬼，哪里能没有鬼呢？处处都有鬼，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心里正知正直光明，不理睬他们，鬼看见我们老远就避开了。这是对我们说的啊，只要我们心里正知光明，不理睬他们，鬼看见我们老远就避开了。如果这个人心里昏暗，老做坏事，鬼便有机可乘。所以做人都要正直为好。四维上下所住的罗刹邪魅之身都有神通，能现种种身变。现在有很多练气功的人说我有特异功能了，其实不是，都是这些邪魅罗刹之身附在他身上，他就能现种种身变。刚从地狱里出来的鬼魂在生前就想要种种神通，在地狱罪受完出来之后，他就专门附在人身上变现神通。很多人着相想要神通，正好与这些鬼魂相迎合，你心一动他就附到你身上，你就有神通了，就可以在人前炫耀了。其实这些都是鬼魅之身所为，比如官王就是一种 鬼魅附身，并不是某某人的家属真的被关王婆请来了，而是狐魂野鬼在作祟。关王婆都是心理不正常不正当阴气重重的人，这样鬼魅才好附到他身上，互相利用来骗人。我帮你献点小神通赚些钱，你供养供养我。因为孤魂野鬼无人超拔，无人超拔，所以他就要供养，想被超度。那么关王婆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家事呢？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有点小神通，可以问当地的土地神。比如明天张三要来关王婆这儿，这个鬼就去问土地，张三家有多少人，明早要来什么人，什么样的情形等等，他都知道。第二天张三来关王了，关王婆就被鬼附身后，他就讲了你家里有多少人，什么样的情形等等，讲的一点也不错，这个关王婆还真灵啊，大家就相信了。其实就是这些鬼魅在作祟。从前我认识一个关王婆，附到他身上的鬼自己直接说，我是无处栖身的孤魂野鬼，我这样帮他，他也帮我，互相利用利用嘛。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关王婆，都是假的。我们用功的人首先不要追求神通，要完全心空无主。因为本性是无相的，是万里无云的晴空，一点东西都没有，要时时空净我们的心方能成道。我们一着相，一有所求，鬼魅这是什么两啊？
鬼魅魑魅魍魉
啊，魑魅魍魉这些东西就都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像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众生啊，如果信佛的话他真的害不了，就这帮人他不信佛，所以他不知道真理。我这个通过这个讲的就知道，这是原因上是讲的，原因上是讲的都是真理。然后呢这个实际哦，这就是孤魂野鬼附在这个关王婆身上了。实际上这些仙儿也是孤魂野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出来害人。
对对对，师兄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
是可以。
你讲给他们，听不听就由他们了哈。
对，是我看着旁边看着着急呀、啊，就这些众生嘛，还真被他让他们给祸的，真是的，太可怜了。行，我知道了，师兄，谢谢，感恩师兄。
没事。
我的问话问完了，谢谢。
季老师好。
啊，你好。
季老师，季老师好。季老师，我想问一个因果的问题。就是最近在打坐和坐下，就是能感受到，就是累生累劫还有今生就造的一些由于贪嗔痴，比如说杀业、邪淫，就这些东西。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因果它肯定是不虚的，然后我记得您说有这个因就一定有那个果，那比如说诵读金刚经或者是
往昔罪业都消灭，这句经文知道不知道？
知道，就是我就
那是有这个因就有这个果，这个因消灭了，果不也就消灭了吗？
明白，我就是想问这个，那就是对于杀业和邪淫这一方面，比如说累生累劫有这种
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对，我就想问，怎么我把这个
金刚经的经文吗？
是的，我就想就是让这个因去消灭。
我为啥问你了？你怎么一直说想问你？
把
今生的罪业有问题的吗？
把
经文不是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你看一直想问啥呀？你想问的不都已经回答过了，你再继续说想问呢？
我问的是怎么来消今生的消那个因。
不告诉你吗？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过，往事这些这个消灭，说的多清楚啊。
是啊，他是说诵读金刚经，若为人轻贱，世人先是罪业，应多恶道，以今世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
多清楚啊，讲的多清楚啊。
对，但是我就想问，我造了这个因了，我现在想把这个因消灭掉，我怎么来消灭？
都告诉你过了，你刚才那不是答案吗？你刚才念的不是答案。
那我现在就让人出门去轻贱我，那就行了。
不是已经在轻贱了吗？ 不是我们正在受人轻贱吗？迷信的。
哦，您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我们不正在受人轻贱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齐老师，我想，
人看不起吗？人家就看不起我们了，我们是迷信嘛，就看不起我们。
对，我在家里，父母给我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这不就受人轻贱吗？
真的是这样，齐老师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就是在家里头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会这么说，说他说我不明白，就是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吃素，我咱们像咱们小区打着灯笼你这样的难找。就是听到这样的话是出自父母的说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心里面是什么状态。但是齐老师，我其实想问您的，我明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您那个角度哈，我就想问，如果比如说每天，刚才有师兄不说诵读金刚经吗，还有比如说拜忏，还有比如说去吃某种咒语，咱们不有一个咒的小法本吗？有没有专门这样去消关于杀业和邪淫的这个因的种子的？
你把你做的功德回向到这儿不就行了？你不会不知道啥叫回向吧？
我肯定知道，我明白。
那好吧。
明白明白，嗯，好，就是通过回向的方法，对吧？
这话是不用说的呀。
谢谢。
你做了功德都不回向吗？不知道啊，你做功德都不回向吗？
回向回向，我在
对呀、啊啊，所以回向这个哪会再解释解释回向，都不用解释，你就知道啥是回向。
明白，嗯，谢谢齐老师。齐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关于那个因果，我记得一次我想问明白，上次有人问，就是那个因果，就是对于世人来说。他肯定是在六道轮回中，包括今生你的一些因也会在你的阿赖识中，阿赖耶识中，然后变现你的果，然后恶因恶果，善因善果，这样循环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想问的是啊，明心见性的人，而且见性之后再出习气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受这个他种的因的这个果报吗？
要是不知道因果本空，谈何见性？假设的啊，见性是假设的啊。
嗯。
所以见性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见性人哪会有这问题啊？
嗯。
别传说见性人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嗯。金老师，那个，我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您指正。我感觉就是假如说六道轮回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相当于在那个屏幕中一个影片在播，什么因造什么果一直在循环，就是就一直接续下去没有停息。见性的人就相当于从影片中跳出来了。然后呢，
你这个估计，你这个实际上你这个认识并不符合实际。见性的人是知道原来就没有这种影片，这才是见性的人。你强调有这个影片，连见性的人也认为有这个影片，你根本就不了解啥是见性。见性的人是认识到本质了，本质上根本没有什么影片，这才是本质。你不能理解不等于没有见性这回事，你是不能理解。
嗯嗯嗯嗯。
不能理解就多读老人的书，读得多了就理解了。
嗯。
不是本来就有，是本来就没有，这才对。哪是本来就有啊？是本来不是没有，是本无，本来就没有。
齐老师，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你说本来就没有，我体会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佛说的，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指的这个是应该指的是当体即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
你说的当体即空就是本来就有。你讲的当体即空，你误解的当体即空就是本来就有。我们说当体即空就是说本来没有，讲的就是本来没有。
所以齐老师就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呢，就是您觉得当体即空就是本来没有，但是当体即空它可以是有啊。
对呀、啊，不就说了，你说的当体即空就是本来就有嘛、
啊，
都是当体即空、啊，都是当体即空，我们的理解并不相同，那都是名词呢。这个名词一样，理解能一样吗？这就不一样。
嗯，明白。嗯，
对，齐老师还想向您请教哈，就是如果比如现在一个桌子，它是由各种因缘聚合而成的一个桌子，所以它没有自性，它当体即空，这个明白。但是它确实是有的呀，就是你现在摸是摸得着的呀，就相当于如果在一个影片中，它就是有那个银幕，它就是在播，就跟手机屏幕一样。
我们说的没有，跟你说的没有就不是一码事。你说的空，它就是没有；我们说的空，并不是没有，而是。它是有条件存在，没有条件它就不存在了。
对，
这就叫没有，没有的本体，本体是没有的，条件来了它就显现出来了，没有条件它就不存在，这个就是没有。
哦，所以当体即空就是等于没有。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知道吗？因缘在现代语就叫条件。因缘所生法就是有条件的存在。
嗯、明白明白。嗯，就是齐老师想问，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我忘了，就是把脖子放在你的那个刀下边，然后犹如斩春风，对吧？他那个想视线的，包括就是说他肯定造那个音了，应该是禅宗的二祖吧，然后。他受的这个果报，
我们够不着，他那个境界我们够不着，就是解释也是空话，我就不予解释了，你也别问这个问题了。人家那个境界我们现在差得远，够不着那个境界。我们只知道他是把法传下来以后，传给僧璨，传给三祖了，然后他才去了。
对对对，对。师父，但是我就是我明白，肯定人家都是那个高僧大德的。我想问的就是，通过他这个，就是这个视线，他这个想表达一种法义，我感觉就是说，
我不认为他想表达啥法义，我没有认为他想表达啥法义，表达啥法义？拿这个公案出来说，告诉你有这个事存在，这个人他是想表达啥法义？二祖本身没有不需要表达什么，
对，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一个文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写得很好，他就表达自己，但是读者读起来之后，你却能分析，你却能感受到他想表达什么。我就拿这个事儿，请您指正啊，我就感觉说他最后可能被人斩了，那是他造的一个因，他最后得这个果，但是他被斩的时候他是心空无助的，于是这个斩对他来说就不像就世人来说，哇我要死了，我这个身体，
你这解释你自己能理解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这个因果，这个对大家都说对因果，这个我就想今天想从究竟上请教
你。
你
这样理解在你这有道理，你别想给这个整个公案下结论，你还是不需要对整个公案下结论。你对这个公案的理解，也许有你的道理，只能这么说。
嗯，明白，明白，明白。那齐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分析这么多这个道理也都是道理，但是我觉得在实修上有一点，我今天非常受启发。
实修上
是
不相干呢、啊，跟这公案就没有关系。实修，我们不是六一都打坐观照吗？跟这个公案毫无关系啊！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事，
对对，
都不影响你实修啊。
对。但是师父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实修过程中，比如说心里不安，或者是所谓的吧，比如说家人，就是比如说你老修法老是受到一种阻碍或者一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通过忏悔或者读经最后回向给冤亲债主？
什么都不用管，不要理他，只管修你的吧，能那么多事
啊。行，那我明白了师父，谢谢您。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比方说我早上打一坐两个小时的，到下午的时候我又打一坐两个小时的，我这今天是不是算两坐嘞？
两坐。
好的，我就是问这个。
师兄，就是两坐也是算今天的啊，就说你今天打完坐了。
就是我在百座之类的话，我今天打到早上打的或晚上打的都是两个小时话都算。这打卡的时候到底是打一个座来，还是打一次来，还是打两座？
你可以，
你说我听出来了，你说每印八座 这两座算不算到八座里头？是这个意思？
是的，就是对。
我们现在这样，我们改一个说法不行吗？我们不讲，不说是每印八座，每印八天，不管你一天打几座，每印就打八天，没事了啊，这就没事了，不抽这个一天打几座，不抽这个心了，管你打几座呢，管你妈哪一印都是打八天，这不就行了？不说每印八座了，说每印八天。
就是说，意思是每一个印必须要打八天，是吧？
何必加？必须加啥？这何必呢？啊，这每印八座，每印八天，我相信能听懂。既然已经听懂了，何必再加必须呢？
师兄，你是想干什么？这两座你是在报座的时候想报两座是吧？
我就是问你，
八座了，每印八天，管你一天打几座呢？这就没事了。
师兄，师父的意思您听明白了没？
我不知道他说啥。
师父说的是每
打八天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我刚问你是意思是我一个坐上午打一坐，下午打个一会两个小时，这个到底是算报打卡的时候算一个坐还是算两个坐？我问你们，
不跟你算坐，打卡不打卡算坐，算天，每印八天，你的卡不灵了，不去打卡了，每印八天。打什么卡呀？那有啥卡呀？
那
师傅他可能在群里报座呢，是吧？师兄，你是在群里报座呢吧？
就是啊。
你这个打卡是指的群里报座是吧？
你建议那个群主，就建议那个群主不要说是报座，让他改成报天，把报座改成报天，好吧？就这样。
嗯，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啥意思了。
嗯，
就是你今天打两座的话，你都是都算打一座，打一天。
都打哪个印？对。
哦，我知道。
对，第几印的第几座？你比如说，你打第二印的第一座，你就都报第二。
报座，报天。
对。
哪一天打座，哪一天没打座，当然就见证了。哪一天打座了，这一天又打座了，又一天又打座，报天。管你一天打几座了，就报天。
别管他，对。是的，
那我已经报了，又咋办呢？
无所谓，没关系，师兄，你咋报都行。
我不是说你的，我是说那个管理者，让他说话。来这报是报天，不是报座，让他说话，不是不关你，不是按你说话的，你不是那个领，你不是那个版主。我是跟说版主呢，版主规定为报天，让那个版主。
师兄，您这是在哪个群里报座呢？
就是我们
灌顶的群主把报座改成
是吧？
我们灌顶的时候，然后练一批人，统一都是建了个群，然后就每天打坐的时候要打个卡，是意思。
好，明白了，师兄，您是在大碗茶这个群是吧？在这个群呢是吧？
哎，
那我知道了，师兄，我会跟那个群主说一下这个情况，师傅说的这个情况。
我不是在这个群里的，我是在我灌顶的时候那个老师。
我知道，师兄，没关系的，你咋报都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啊，咋报都对啊，你打坐，你只要保证你这一天坐打了，你咋报都没问题啊。跟那没关系。
我还不明白。
啊，那没关系，就是说你报坐没问题，你不用担心了，师兄。你还没听懂吗？
我就报了，我说意思我前天到底是啥的，我到时候再补出来，再补一座。
不用补，你为啥要补座？你今天不都打完座了吗？你还要补什么呀？
不是刚刚齐老师说意思就是打舔啥，一舔就是报舔，不是报不报座，是意思这个意思。
跟你没关系，师兄，就是群主要求你们怎么报，你就咋报就得了。然后师父说的那个话，我会跟群主再说一下，我会向群主来建议怎么。
我是跟群主说的，不是跟你说的。
对，师兄，跟你没关系，你该怎么报还怎么报，
你
认为是两
次。你最关心群主的，你别理会我说的话，你别理睬我说的话，
对，
就听你的群主的吧。我是跟他说话的，不是跟你说话的。
啊，师傅，我知道了。师兄，您听明白了吗？
嗯，我知道了。
就是你按群主报就行，你按群主要求的去报就行。后期他会可能会更改你们报座的方式方法，但是您不用管啊。群主要求你怎么报，你就怎么报就行。
哦，
啊，没关系。你认为你是打了两座，那你就在群里报两座，那没关系哈，没事儿。实际上是算两座。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到底是咋弄？我这是，比方说，我这个第五印里头，我到一天打了两座，我都报了两座。
可以啊，你说第五印第一座，第五印第二座就可以了，那个群主就懂了。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群主就明白你的意思。
你有没有这个误解啊？啊，每印八座不允许多打，你有这个想法没有？我们说少打，当然不允许少打，也不允许多打，你有没有这样的误解？
我就是不知道哎。
不限制多打，不限制多打，不可以少打，不限制多打。
嗯，
最少八座，多打不限。
哦，我晓得，等到别座比较满的时候，我再把这一天打两座那个天，我再把再给加一天，再打一天座，就说意思把这个天，再把这个天数再给补起来，这样的。
没有你说这个意思，你听你版主的吧，你总是误会我所说，我所说的总不是你那个意思。算了，你听你那版主的，别听我的，我不是跟你说的，我是跟你那个群主说的。
师兄，您是在百座内是吧？
哎对，百座内吧。
对，百座内两轮修完以后，你可以在就是你哪个印你认为你心里还有疑，你可以补一补。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嗯，
好，
别的没啥啊，师兄。
啊，
好。
师兄好，齐老师好。
你好。
啊，我是刚刚打那个百座的第一印的第三天，然后就感觉，我想坐着的时候腰背应该是挺直的，但是。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吧，我就觉得很累，我就把腰弯了，弯了之后我又感觉到了，我又想直起来，就是总是反复的发生这种问题，会影响我的那个就持咒，就影响我的注意力，但是我又觉得我要不直起来的，我就觉得这个腰好像很不舒服，但直起来又累，我后边可不可以靠东西呢？
你靠东西啊，这个靠几天没有关系，靠的时间长了气脉不通啊。
哦，那我这个就是总是这么弯着腰。
你说靠个三天五天，当然那不要紧。你弄的时间太多了，经常靠这气脉容易不通吧？
那我正常，咱们是不是应该腰背是挺直的呢？
不像你所说，以轻松自然为原则。
哦，轻松自然。
对啊，轻松自然。
我可以弯着，就是但不要太弯哈。
根本就没有考虑这弯和直，打坐轻松自然，心情愉悦，应该是这样。没有那么多尺寸，卡这个尺寸，卡那个尺寸，卡着卡着就打不成坐了。谁卡尺寸？
是啊，我就觉得很影响我的精力。那我就自然而然，它弯就弯点，直就
不像你这样说话，只说轻松自然，不说弯就弯点。哪有什么弯和直啊？我不懂什么叫弯，也不懂什么叫直。你轻松自然为原则，没那么多事，就别多事了，
就不要考虑这些问题，只管持咒。
你这么说话，正在考虑啊。
哦，是师傅。
看多事不多事，别多事了，只管打坐吧。
好的，好的，师傅，谢谢师傅，那我没有问题了。
好，
嗯，再见，师兄。
好的。
哎，老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啊，是刚才我听到你说的那个金刚经那个修行那个往昔罪业则于消灭。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净土往生的是不是也是罪业消灭了才往生啊？
净土中讲待业往生，你跟人家添上个消灭干什么？你想修改净土中的教义了？
啊，那我知道了，
教义
没问题了。
他待业往生吗？
啊啊啊！
你带业啥意思啊？带业有时这个业不消灭也能往生，带着业也能往生，不就是这个解释吗？是这个意思吧？带业往生吗？
啊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嘞，老师，没问题了。
秦老师好。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好。就是说，不是学习心中心的学人，是否可以学习终有成就秘籍和读诵终有救度行法念诵文？是否也可以给亲人朋友做救度？
可以。
嗯，
还有就是有正量的人行法给亲朋读诵宗有念诵文和平常人行法效果是否会有不同？
当然会有不同。
嗯，感恩老师。
肖老师你好。
你好。
梁武帝他做了很多好事是吧，然后最后听据说是被饿死的是不是，还是被那个侯景叛乱被关起来。那像他这种情况那这个怎么说呢，
都是因果吗？怎么了，做了好事啊以前做的恶业就都不报了。
那金刚里面不是说是往昔做的罪业都消灭了吗？
是啊，往昔罪业可以消灭，既然说可以消灭，它不还有另一面吗？都可以消灭，消灭的一点不剩，不会还有这一面吗？并不是不可以消灭啊，非要把它这个消灭掉才算消灭啊。这样说吧，消灭100%都消灭了也算消灭，99%也算消灭，消灭了1%也算消灭。
这样的，我还以为全部消灭。
这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这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的理解是100%全部消灭了。
那要是那样说是，我那个好像那个应该不是，应该有那个说法，应该有那个让你理解为100%，应该有那个词。你比方说吧，说这个相虚妄，有一部分相虚妄，有一部分相不虚妄，那都可以这样理解。人家不这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么说的。那就是说，凡所就业，皆能消灭，那就这么说话。
嗯，